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吴英好，听众们好。焦露呢，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则特别的提醒，而且呢，其实是一则非常及时的提醒，是不是？对，就是关于流感。为什么要在现在说这样一个题目呢？
因为就是说今年根据最近的这个医学统计，就是在三月份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0人被诊断为流感了。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在去年的三月份仅仅是3000多例。
尤其是在四月份的第一周，流感人数的总和已经接近了2018年全年的这个患者人数的一半。
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在现在还不是流感季节高发时期的时候，就赶紧提醒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流感哈，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去打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一个必要性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很健康啊，我究竟有没有必要去打这个疫苗呢？
而且有的人甚至说，这好像适当的生一生病，其实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但是毕竟就是专家提醒，这个流感和普通的感冒毕竟是不一样。那我想听众朋友们中间一定有人曾经有过这个感同身受，得了流感之后是多么的难受，而且这个是非常容易传染给家人的。尤其是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是每年的这个6月份开始是流感的高发季节，是因为冬天了嘛，很多人就是喜欢待在可能公司 里面都是开暖气啊，然后在家里面也是开暖气，那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就更加容易感染上流感。那么根据就是今年的这个统计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哪几个州，这个流感人数是特别多的呢？其实排名第一的就是新州，然后其次是昆州，然后再次就是维州和南澳。
很多人也会问，包括吴英，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为什么说在今年的话会有那么多的流感？以前因为去年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听到过有这么多的病例。
那其实呢，专家其实也有分析，他说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呢，整个澳大利亚的流感人数不多，所以呢，人们也没有引起重视，也就导致就是今年的话，人数就突然就是多起来了，可能之前很多人也都忽略了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是在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三月份之前，就是在北半球，它是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流感的高发季节。
那因为澳大利亚的人都喜欢飞到世界各地去度假嘛，那有很多澳大利亚人是利用这个去年的圣诞节，还加上年初的学校的这个假期，很多人是飞到美国去度假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个流感病毒带回来了。那么当二月份学校开学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们开学了，那他们在一起就更加容易把这个流感病毒散播开来。
其实很多人就是出于这种保险啊，都说，哎，那我就去打一个疫苗吧。但是经常打了疫苗，居然发现还感冒了，就觉得说是不是打疫苗没有用呢？
针对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提到，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以前也是发现我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怎么就没几天我就感冒了？我还特地去咨询了医生和药剂师。那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每次注射这个流感疫苗之后，它的起效时间其实至少是要2周。
要这个2周的时间才可以，就是帮助你这个身体里面来建立起来这个免疫系统。那我们就知道，大多数我们打疫苗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公司啊，组织我们打疫苗，一般也都是在进入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身你就容易感冒。其实并不是因为你注射了这个疫苗之后，你感冒了。其实是因为假如你不注射这个疫苗，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本身普通感冒也其实也是一个高发期。
那我们其实今天主要是讲的是说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流感不单单是你这个咽喉痛啊，或者浑身酸痛，这个其实还是其次的。如果得流感只是那些症状，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因为流感而死亡的这个病例，所以呢，就是专家就提醒我们，他们预计就是今年可能因为流感会导致死亡的病例可能要预计要将近4000例。
哇，这么严重！4000的这个数字其实就等同于自杀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所以说不仅仅是这个马路会有杀手，不仅仅是这种精神疾病会产生杀手，最可怕的杀手可能就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角角落落里面，而且有时候就在你醒过鼻子以后的这个扔掉的一团纸里面。
对，而且他专家还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多数因为流感死亡的这个病例呢，他的患者就是在65岁以上的人比较多，但他致命的因素 不是说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体弱，他其实这个因素是因为就是流感引起了一些并发症，比方说肺炎啊、心脏病啊，然后又突发又变成中风了，那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些的这些后续的这些并发症才是致命的一个原因。同时呢，他们也去就是做了一些就是调查，就是因为流感住院的这个儿童当中哈，这些孩子并不是平时一些体弱多病的孩子，他们这些孩子一半中间其实平时都是非常健康，并且
没有任何慢性疾病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流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所以说稍微掉以轻心的话就容易引起很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了，这个如果要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话，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去接种？因为去年其实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做得很好的，好像去年很多人都去接种了这个流感的疫苗，但是我记得是到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大家突然说，哎，这个流感的疫苗用光了。啊，对，你想种也种不上了。
这个情况流感疫苗不够，那今年就是政府就是准备了600万只疫苗。
所以今年是应当是从他们的预估来看是可以确保能够有效供应的。那刚才有讲到我们什么时候去注射疫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4月上旬了，其实最好的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时间就是4月上旬到4月中旬。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流感疫苗一般是2周左右起效，那么一般呢就是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是流感季节，然后8月是个高发期。那么你如果是现在去 如果说我们在4月底之前或者是5月份去注册，应当是说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来适应这个疫苗，同时呢也是有效去预防这个流感的高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赶在别人之前先抢到这个流感的疫苗。
是因为刚才有讲到，有的人就是说特别自信嘛，特别是一些青壮年，他觉得我的身体一直非常好，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去注射这个疫苗。但是不是的，因为专家也有提到，因为平时身体好的人，可能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得了流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就开始传播这个流感疫苗了，因为他的身体可能平时是挺好的，所以他可能不会立刻就是对这些病毒的入侵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反应嘛。
提醒这些人是，其实也是为了家人，为了同事，尽量也是要去注射流感疫苗，不要做一个潜在的这个传染源。
对的。
那一般来说，像接种疫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优先的人群呢，或者是这种高危的人群，特别应该注意，特别应该小心的呢？
就是拿今年来说呢，就是国家其实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非常好的一些政策，比方说他今年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他们其实注射这个疫苗其实还是略有不同的，像包括所有的65岁 以下的居民呢，都会注射一种就是4价疫苗。那么对于65岁以上的这些居民呢，他们是出了一种叫加强版。它这个加强版里面是添加了这个增强免疫力的这个成分的。
然后呢，就是说从今年就是说是从6个月到5岁之间的这些儿童，就是所有的州都为这些儿童提供免费疫苗。哦，这点真是太好了。
对，还有一些就是还有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联邦政府今年除了一个数量上600万只的疫苗，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为这个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居民，只要他们是已经是6个月以上的这些居民，都可以为他们免费注射疫苗。这个也是从和去年相比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在以往的话只有是6个月到5岁之间以及就是15岁以上的才可以获得免费疫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我在怀孕的时候也被列为这个优先的这个人群，当时是获得了这个免费的疫苗。还有记得有一些慢性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病况的一些人的话，他们也会在这些方面得到一些优待。但是当然了，要在这些人获得医嘱，然后证明说的确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那他们会得到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待遇。 而且我这边还想再提醒一下，就是小朋友在接种这个流感的疫苗的时候，有一点特殊，就是如果是第一次接种这种流感的疫苗的话， 不像我们平常人一样是打一针，他们是要打两针才能够有效的，才能够激活体内的这种免疫的反应，所以在这边要给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们，因为我经过了这一遭，所以给大家特别提一个醒。
这边也提醒，可能有些听众也知道，我们除了去医院打疫苗，其实如果时间上比较紧张的话，其实是可以去药房要求这个药剂师给自己注射疫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注射疫苗，一般可能药剂师也会跟你核查一些你的健康状况，那么你自己呢最好也是向药剂师反映一下你平时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去问清楚，就是你是否是属于那种在疫苗方面是需要
一些一个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注意事项的。嗯，那其实这刚才讲到的是流感的疫苗这样一个情况，最近一段时间除了这个流感以外的话，在澳大利亚还有一种病也在流行，一种传染病是麻疹。那这个麻疹呢，其实很多都是从海外 别人旅游然后感染上以后然后带回澳大利亚的。那现在我知道的情况好像是全澳大利亚可能有80多例的这个麻疹的病例，所以好像我也看到有一些地方呼吁这个国民去了解这种麻疹的一些病况，然后也去接种这种麻疹的疫苗。
对，因为我前阵子我自己本身就医的时候，我的全科医生就提醒我特地去做的一个这个麻疹，就是血检的时候，就是去看一下我身体里是否这个麻疹疫苗有，或者是否已经是过期了。但后来就是等结果出来，我的确是需要补一针这个麻疹疫苗的，所以我后来就直接注射了。
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我觉得听这个焦露的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就是你是不是需要接种什么样的疫苗，就是去见你的这个全科医生，见你的这个GP，然后由GP，因为他本身可能也了解你过去的一些这个免疫的这种接种史啊，然后也有这方面的记录，或者呢他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相关的检查，那么做了检查以后呢，具体你需要什么，怎么样去接种这些疫苗的话，可能也能给出你最合适的一个建议，是不是？
对，是因为你去血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吃不准你自己身体里的这个甲肝乙肝疫苗是否已经接种过，或者是否已经过期，然后包括像这个麻疹，其实我们都是每年去体检的时候，你的全科医生就会非常去了解你的这个历史记录，然后他会去翻查，如果翻查下来你的确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他可能会帮你要求你去做这方面的检验。
好，谢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提醒，谢谢你。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